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暑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讲义，在门口桌上有，你可以现在拿一份好吗？二楼正堂门口桌上有。今天我们要把第四课是讲到神圣健康，最末了有一个段落，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还在你的讲义13页的，是不是？我放了一个题目，叫做"我活得够久吗？"请大家看诗篇91篇。诗篇91篇，诗篇91篇跟神圣健康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历史上发生瘟疫的时候最多被人背诵的诗篇了。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读到第7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池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常常有人提到这里面的话来讲到神会保守我们脱离这些灾害。可是其实这里就像圣经其他地方，常常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我们用条件来讲好像不太好，像神要求我们拿出什么他才要做什么。其实这里也许我们这样讲好一点，就是神的应许常常有道路，就是你走在一个道路上面，那个应许就会临到你。在这里你一定不能够从第二节开始读它，你一定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它。第一节怎么讲？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旧约这些诗人他们都很清楚的认定神为我们预备一个隐秘处。如果连旧约的圣徒都那么清楚，我觉得新约的圣徒很不了解怎么样有一个隐秘处，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我们应该要了解，应该比旧约时代更多了解有一个隐秘处在主里面。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引到一个里面的道路。一个人得救应该他开始注意到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得救的人不是注意到外面一些道理他信服，得救的人是基督到我们的里面来，接着圣灵，你马上开始注意一个里面的事情。你在里面找到一个东西，一个地方，一个藏身之处。这里告诉我们要常常留在那里，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讲，是你留在那里，后面有一个应许说，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圣经的应许不是胡乱应许说，你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后面继续这样讲，他不是这样讲。他先讲前面的一句话，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个主词不是你我他，不是所有的人，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才是这里所有的应许的承受者。这里提到各样的事情，包括捕鸟人的网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你可能不容易察觉的，或者是别人有意设的陷阱，或者别人无意中可是却害你 有一个绊脚石在那里，类似这种东西，神也会保守我们。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捕鸟的网？有没有看过？我看过，那个捕鸟的网，你如果这样往天上这样随便看过去，你不太看得见，因为它那个网的线比渔网长的还要更细，它弄得很细。它如果很粗在那里，鸟怎么可能会一头钻进去？不会的，它弄得非常细，所以你飞在空中遨游很愉快，哗啦，你就碰见了。它就像打羽毛球或者打网球一样，比较像打羽毛球了，是在高一点的地方那个网一样，只是那个网很细，所以不太看得见。如果它想捕大一点的鸟，那个网洞那叫鼓，是不是比较大一点？鸟超过那个大小的话，过去就飞不出来了，就夹在那里。所以神应许我们即使人家设的网罗，我们也可以得蒙保守。可是他们记得那个条件是要住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不需要，好像神没有要我们太过度的注意捕鸟人的网罗，而是要我们注意我们里面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对吧？这是神的次序。还有毒害的瘟疫，讲到疾病、传染病，要我们保守我们不需要，我们不应该随便的说无论有什么瘟疫神都会保守我们，是神的儿女就一定保守我们。不要随便这样对自己说，也不要随便这样对别人说。等到你遇见一个基督徒他也得了 SARS， 你可能就要开始困惑，为什么神不是说一定会保守我们脱离这个吗？可是在这里有条件，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一个人会找到藏身之处，常常住在那个隐秘处，很可能包括了他整个的生活都在一种管理底下，一种约束底下。这还有一些别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十二节，一起来读。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新约引用过这段话，对不对？谁引用的话？在新约圣经里面谁引用过这句话？魔鬼耶，对吧？撒旦给主耶稣引用过这个话。撒旦还蛮熟悉圣经的，撒旦会背很多经文，我猜想，对不对？他引用经文试探我们的主。主没有说，没错，这个话是这样，就从殿顶跳下去，反正神会保守他，没有嘛，哈。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留意这些应许是有条件的，你不要自己一头往这些里面钻，然后认为神应许你要保守你。主耶稣并没有因着这句话，他就从殿顶跳下去，他没有，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你不要像有一些人，他们相信主会保守他们。他们要明白说为什么毒品会那么让人来捆绑人，我来试一次看看。我知道有人因为这样试一次，他们就毒瘾就上了毒瘾，你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事。13节到16节我们也来读。你要揣在狮子和蛔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哦，这里有许多的应许哈。可是这些应许也差不多都有一点条件，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他因为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一个人能够被安置在高处，跟认识神的名字有关系，那就是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达到什么成就，爬到怎么样的一个位置上，能够攀爬一个阶梯，能够攀过去，能够来到一个某一个境界， 不是的，神没有优先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他，他要我们认识他的名，我们也认识他，我们就可以放心把自己放在他手中。这是我们所有的追求最中心的地方，就是追求更认识他。保罗就是到晚年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说他整个的追求的方向就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对吧？使我认识基督，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这样讲。我觉得你要认识属天的医治，认识神圣的健康，很需要认识这个，就是认识他的名字啊。这里提到求告神，他就应允，在急难中他要与我们同在，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最后一节说，我要使他主享长寿，把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在这里，长寿是神给那些认识他的名字，专心爱他，还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有这些这样的人的一个宝贵的应许。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那里也提到，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是跟我们遵守神的道有关系。在那里也可以说，你住在那个地方，日子得以长久，可以强调说，你可以继续住在那个应许之地，就是留在与神同住的光景里面。可是如果你在那种光景里面可以留得长久，我想也跟长寿有一点关系，你要寿命长一点，你才能住在主里面的年日更长久，不是吗？有的人会觉得这些话好像都是旧约里的应许，在新约时代神不一定要我们长寿，因为旧约有许多东西都是外面的物质的东西，祝福也是，在新约好像比较是属灵的祝福，这是对的，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个。可是很有趣，这个应许到了新约还是有的，至少有一句这样的话，这是我们熟悉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引用了十诫里面的话，提到第五个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而在那里告诉我们，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他们神会加添他们的年岁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些话很容易找到毛病的，我们都有可能认识有的人，他们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孝顺父母的心，也成为是一个常常违逆父母的人，可是他后来活到很大的年纪，有可能我们有可能会认识这样的人，对不对？也有可能你认识一个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孝顺的人，可是他并没有活到很大的年纪，那是不是这些神的应许落空了呢？我想我们大概不应该这样子说哈。我们一定要明白，每一个时代长寿的定义不一定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对吧？每一个时代长寿的定义不一样。在亚当的时代，他们活到900多岁，所以如果有一个300岁就死了，也许他们会觉得他好像有点短命啊。那在也许50年前，台湾很多人很贫穷，很不容易吃到什么好东西。那个时代，我想大家的平均的寿数都不是很高。可是现在不太一样。像日本是一个非常注意这一类的事情的国家，他们以认真起一个方向来，就是研究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然后把整个国家带动往这一方面去，也常常能够成功，因为他们那个国家是一推行这些很容易使很多百姓都认真去推行的。我们台湾好像不太是这样，大家不太有这种顺服的心，法律也是一样不太管这些事，所以你在路口上面，你看见很多车子都看见一条停车线在那里，很多车子都没有一种感觉说我要停在那个后面，他们压在上面跑到前面去，没有感觉。那个不是要用罚款来那个的，用罚款来弄的不见得就会遵行的好。可是像我去日本，他们是那么很自然的，在他们良心里面就这样看到那个就知道那个是一个 禁止的超越的线就会在那个之前，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推行整个事情。所以日本人以前觉得他们个子都很矮小，所以他们就去西方研究为什么他们个子高大。其中一个他们认为还有好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他们觉得他们吃很多乳制品，牛奶啊、奶酪啊，就是 cheese 像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在全国推行这些东西。好像才短短没有多久，也许一个世代吧，三十年之内，他们全国，我现在讲的数据可能不是完全正确，可是类似像这样，好像差不多三十年，一个三十年叫做一个 generation 对不对？一个世代，他们让全国平均身高增加好像10公分的，这很了不起的事，对不对？现在你去日本，还是偶尔会看到个子小一点的人，那个数量、那个比例，比起我们这里可能多一点，可是大致上你看的，不会比我们在台湾人矮小，也许有的还高一点，他们在长寿上面也是这样，所以日本是全世界至少在先进国家里面是最长寿的国家之一，你知道吧？现在的平均寿数，如果记得没有错，日本的平均寿数可能有超过80岁，好像，或者至少接近80岁，平均哦，不是某一些人哦。那么一个时代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在台湾现在，我想，平均的寿数比起50年前也高了一些哈。那不但因着时代而异，我们一定要了解长寿对每一个人而言也可能定义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而言，他能活到某一个年岁已经是长寿，对另外一些人而言，也许他应该更长寿一点。我们在美国认识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美国人，年幼的时候被一家族的人到美国，他们家有一种遗传性的很可怕的疾病，就是结核病，他不是因着传染而来的，他就是等于是遗传下来。他们的结核病还不只是肺结核，他们包括骨头结核，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10几岁左右因为骨结核病，全身的关节骨头那个地方长成2倍大，后来在很痛苦的情况里面去世。可是这个年轻人差不多近20岁的时候，他的继母听说有一个，他继母是天主教徒，他听说有一个聚会为病人祷告，就介绍他去。那天早上他就去参加他们一个早上的聚会，那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去到那里参加完讲到完，他就依着牧师的邀请到前面来祷告，因为他原来就有需要，他想要告诉他牧师他的身体的状况，他已经开始显出骨结核的症状了。可是那个牧师觉得对他有一点点不是很放心，有一点怕他。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那个聚会那个教会是讲德语的聚会，因为美国有很多德国人那个时候这个协约国是跟轴心国对立的，轴心国的主要的国家之一就是德国啊，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人手上要带一个东西的，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间谍，没看过啊，所以就有点担心，所以他不太想要太靠近他，所以他要可以开口讲他的需要，那个牧师就有点不客气的，加上说你跪在那里，然后他要先处理别的事情。那个年轻人完全没有觉得被触犯，这个很好哈，对不对？有的人他们说他们有需要，他们希望人家帮助他，可他们非常容易被触犯，你只要有一点不合他们意，他们就很生气，所以他们定规了你应该怎么样对待他。那样的人我可以清楚告诉你，比较不容易得着神的祝福。可这个年轻人不是这样，就像我们前几次在我们特会之前我讲过，我们用马太福音第8章那个百夫长的例子，就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他们容易得着医治，他们容易领受各方面的祝福。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他就乖乖就跪在那里，一点都没有觉得他被触犯，他真的想要得医治，所以他就不管这个。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一个人掉在水里面溺水，你抛一个救生索给他，他不会说我不喜欢那个绳子换一个，或者你抛的时候可能打到他，他不会说干嘛你打到我，我不要了，他不会，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巴不得你打到他，你他表示你抛到位置抓得住。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他没有觉得他被触犯了，就跪下来。那个牧师还来不及来为他祷告，神的灵就临到他。那一天，他觉得神的爱那样浇灌他，他在那天得救了。他得救那么清楚的感觉到神的爱，以至于他根本不太记得他来是为了病的医治。可是当他祷告完再站起来的时候，不但他是一个更新了的得救了的人，身体也更新了，他得到医治。这个人年幼的时候有这么严重的疾病在他身上得到医治，后来他活到92岁，以后神用圣灵给他施洗呼召他，他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 Milwaukee 那里建立了一个教会，很好的一个教会，许许多多人从他得到祝福，神也给他医病的恩赐。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美国神召会的重要的领袖，叫 Philip Wanamaker。 这个他的儿子有那10年前我在纽约，我有一次遇见他，听他讲到，他也提到他爸爸妈妈一些故事，有一些我在别的场合跟大家提过。他这个儿子就是那种学者性的温文儒雅的样子，讲道也很温文儒雅。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差不多70岁左右，在11年前。我听说他那个时候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活到92岁，在那个之前大概10年左右去世的。我听说在他父亲晚年的时候，这个他儿子常常不时的就提醒他爸爸，他觉得他父亲不够注意保养身体，他自己非常非常注意保养身体。可是后来这个儿子就是神召会那个重要的领袖，他在大概7-8年前，大概是就是我见过他之后过了1-2年，他突然的好像生一个病还怎么样就去世了。所以有的人就有一点笑说，你跟你爸爸说你要好好保养身体，人家活到92岁，你整天认真保养身体，你70岁左右你就去世了哈。对了，我们有可能会这样，可是我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也许不应该这样讲，说不定这个儿子如果他不那么注意保养身体，也许他更早就会死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并不是一个有很长寿的遗传基因的家庭每一个人都会长寿，并不是。我的家族有至少有一半以上好像有蛮长寿的基因的。我的奶奶活到93岁，我父亲活到91岁，我的爷爷大概活到80出头，我外婆活到93岁，可是我的外公只活到42岁。所以我说我有可能超过一半的长寿的基因。可在我整个家族，从我父亲跟母亲这边也有蛮长寿的，可是也有不是，有的看起来他们父母都是蛮长寿的，可是后来他们50-60岁也许就心脏病、心脏血管毛病或者别的原因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很难这样子讲的，也许我们跟自己比较就好了哈。所以我说长寿的定义可能对每一个人也是不一样的。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应该尽量期待长寿一点。你知道我从信主以来，我所认识的传道人 读的书不算，就是当亲自认识的传道人，我好像只认识两个人，常常会讲神圣健康这个题目，而不只讲医治。一个就是我的牧师荣教士，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好像很少听见有人讲这个，我第一次听见人讲类似这样的题目，是我刚到荣教士那个教会聚会不是太久，有一次他这样讲，他说有的人太早去世了，有的人太早去世了，你看有的人有可能过了中年以后，他们正是生命更炉火纯青，对不对？他大概不会用我现在用的这种成语，意思是这样，他们的侍奉也更加的老练的阶段，他们如果在那个时候去世多么可惜，他们能够在那个年纪来被主使用，已经累积了许多年的经验，生命的操练各方面，他们如果在那个时候去世多么可惜。我第一次听见人家这样讲，因为以前我们好像都比较只是听见人就是觉得说，要不就说我们的年岁都在主的手中，要不就说很年轻像斯提凡也一样可以荣耀神哈，小孩子生病死了也一样可以荣耀神，这些也都是对的。可是我想我们不时的想到说，我们活久一点是好事。我现在五十几岁，我确实觉得说能够活到这样的年纪有许多经验，有许多宝贵的无论借着失败得来的经验或者其他的历练，在生命里面带来的成熟。所以有人要给我介绍怎么样可以不要头发掉得多，我都不太动心，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标记，弄了这么久才弄出这一头发来嘛。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头发，重点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从来没有羡慕说如果回到年轻的时候青春时期多么好，我从来不羡慕这个，每一个时期我都觉得是很满意，都是很美好的。我相信我到了60岁还是会觉得60岁很美好，70岁我也会这样觉得。为什么要去回到以前呢？你重走一遍，在那些生命的岔路口，在那些试探里面，你不见得会比你已经走过的路走得更好，不见得。也许你选择错了，有时候一着错全盘就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感谢主。你不要说你走个路好，当然这样说不是这样的，这样态度的人路会走得好，你相信我，应该是颠倒过来逆向的来思考。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被神使用的人活到很长的年纪，也有一些活得比较短，那些比较短的他们一样有可能被主重用。可是有时候我们会问说，如果他们再多活20年不晓得会怎么样。我这样讲不是要去触犯神的主权，我还是愿意接受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60岁去世，好，那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这样说。可是每一个人还没死以前，最好对自己都不要说我相信我大概只能活到50几岁，请不要这样说好不好。我比较相信多半的时候神不会给我们这种预言，不会给我们这种预先见。穆迪活到62岁，可能以他的体质来讲，他活在那个年纪已经算蛮长寿了。因为他常常说他有280磅的肉，每一磅都为着耶稣。一个人那么胖能够活到62岁，其实也蛮了不起啊。斯布珍也是胖胖的，英国他们同一个时代英国有名的牧师，活到57岁。可是这个人虽然只活到57岁，他17岁就开始传道，至少我觉得他好像服侍了一个圣经所说的蛮完整的一个年数，就是40年。所罗门、大卫、扫罗、基甸好几个士师都他们服侍的年日都是40年。我的牧师荣教士他25岁吧就到了中国服侍， 十几年之久在中国，后来回去，回战争之后他回到加拿大，他在42岁那一年，他经过别人的介绍去了纽约那个教会，就在那里被圣灵充满，开始他服侍的新的一页。后来他在82岁的时候去世，除了年轻一点那些服侍之外，他被圣灵充满以后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服侍也有整整40年。那40年有32年在台湾，有8年在北美啊。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不久，从43岁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他的肚子里面有肿瘤。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都是医生，他们都劝他要开刀，可是他仰望主，他觉得主没有这样带领。可他并不是都不寻求医治，事实上他还在北美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神医布道会，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详细的讲这个，所以我不知道他参加的是哪一位。可是他那个时代1940、50、60那个年代，我们上一次还是前两次提到，那个是在特别在北美神兴起好几位非常大有能力的医病布道家，我不知道他参加哪一位的，而且神有做工。我不记得那个讲员只是指着他那个位置提到神医治，还是曾经把他呼召到台上来为他祷告，有的时候那些讲员会这样。可是他并没有当场就得到医治，后来他在50岁那一年领受神新的呼召来到台湾，开始他最后32年在台湾的服事。他来的时候肚子里面还是有肿瘤，很可能是恶性肿瘤，肠癌大概是。那不但这样，肚子是肿大的，他穿着宽松的衣服，像一个怀孕的妇人一样。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他提到这一件事。以前我们跟他同工的一位宣教师说，在沟子口教堂盖好的日子，他那一天忽然全部好了。可是我看荣教授的传记，他自己写的，他没有这样写。他说那个肿瘤不是忽然好的，是逐渐逐渐。他完全得到医治是在52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台湾已经2年左右啊，可能就差不多是沟子口教堂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说他得医治的时候。可是荣教师自己说他是逐渐逐渐的，那个肿瘤逐渐的消去，所以他又多活了30年，很宝贵，对不对？我想荣教授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并没有预算他要活那么久。一方面他身上有肿瘤，一方面那时候一般人都认为台湾的局势是很危险的。民国43年他到台湾来，1954年，再过4年就有823炮战，你知道823炮战是民国47年，对不对？1958年的时候。可是那是神的安排，神让他多活许多的年日。事实上他生命当中最精彩的年日发生在他最后的10年，你知道吗？在他最后10年，也就是刚好是我认识他的那个10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侍奉刚要进入最精彩的最末了的10年。可惜他的传记没有写那个，因为他是在他去世前10年写那本传记，因为别人要求他写下来，他要求在他去世之前不可以出版，所以他去世之后我们才把它出版。我们为一个生病的人祷告，期待他得医治，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他活久一点。我们不只是期待他从病痛里面得到纾解，我们期待他活久一点。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伤某一些人的心，可是我觉得我们为一个 年轻一点的人祷告的病人祷告，也许应该比为一个年长一点的人祷告迫切一点，对吧？当然我不应该这样说，我不应该说好像如果一个人已经八十岁了，觉得哎，已经活到八十岁了，死了也没关系。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也有一些人到很大的年纪，更多的被主使用。在荣耀的光辉里面，就罗宾森师母的传记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罗宾森师母有一个同工，他们称他为 Elder Brooks， 就是布鲁克长老。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从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那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一位神的仆人。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 Fighting Elder， 就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像精兵勇士一样的长老。以前我认识的一位传道人，他说布鲁克长老在晚年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常常坐在前面第一排，有的时候在聚会当中大家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会站起来转过身扶着，因为他们在第一排，有一些教堂的第一排前面还有一个架子，他就站起来在边边上扶着那个，因为他年纪已经很大，神感动他讲几句话，也许只有一两分钟的话，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神的高猛。这个人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身上有病，身体也非常的软弱，他觉得活到七十五岁至少已经合乎摩西所讲的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已经很接近了。摩西说我们刚刚读九十篇，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他已经活到七十五岁，至少平均值了，对不对？超过平均值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斗志啊。这个 fighting air 的也可能有没有斗志的时候，他就不是那么认真要为身体征战。可是罗宾的师母，他的同工，他从主得到一个启示，觉得这样不对。我想不一定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做一样的事呢。他从主得到启示，所以他就发动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刚开始是私下为他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觉得要有一个更决定性的一个突破，就把布鲁克长老找来告诉他这一件事，第一次告诉他这一件事，他才知道，所以让他得到鼓励，他知道很多人在为他祷告，所以他里面升起一个态度，想要得到医治。他们就让他坐在中间，大家同心的围在那里祷告了两个小时还是怎么样，直到他们大家都差不多觉得好像祷告通了。祷告通了，可是布鲁克长老还是一样的，他样子并没有变好起来，症状都是一样，可是他自己里面已经有这个斗志，所以他就也旁边人帮助他，就安排他到一个地方去，好像度假一段日子，有点调养一下。他那个时候还是很软弱，在等着车子来的时候还需要坐在台阶上等，可是之后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精神意义已经不一样的一个人。之后他又活了23年，活到98岁才去世。他去世那一年就是荣教士到台湾来的第二年，在好像同一年1954年他去世了。贾多纳牧师提到他多活的那23年，说对神国度的价值无法估计，我也相信是这样。一个像这样一个那么老练的一个器皿，多活一些年日，可是你没有办法绝对的这样说，因为罗宾的师母本人活到62岁去世了。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约翰卫斯理活到88岁，他很注意养生，他过的生活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牧师，一定待遇优厚，过的生活很舒服，住一个好的房子，他才不了。他一辈子侍奉主的那50几年的时间，他很多的白天的很多的日子不是在讲台上就是在马上面，他骑马一辈子骑了不晓得多少万英里。他写日记，我们看了日记 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过这样的生活，早晨四点钟起来祷告，五点钟在哪里讲道，六点钟骑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骑两个小时，八点在哪里讲道，就是这样一直到晚上。他们那个时候那么早睡有一个原那么早起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早睡，因为那时候没有电灯，所以他们早一点睡。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跟约翰卫斯理同行，那天晚上跟他睡同一个房间，他想难得的一个机会跟这样一个伟大的属灵人同住，所以就想要请教他一些问题。睡觉前他一开口，约翰卫斯理说，弟兄，我上床是为了睡觉，不是为了讲话。他自己写了他的保健指导，包括了他说他一辈子认的时候上床说睡就睡，不失眠。你说那我不像他，那比较有福气。可是人家这样跟他怎么样生活有关呢？你知道不知道？他怎么样持守自己很单纯有关系。他小心他的饮食各方面，他活到88岁。教会历史上有不少人活到像这样的年纪，穆万德烈活到88岁 ，Smith Wigglesworth 活到88岁。Charles Finney 好像活到82岁，大概创立救世军的威廉布什布威廉大将，他活到90岁还是91岁，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有一些人活到很长的年纪，可是跟约翰卫斯理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人，他活到33岁，跟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差不多同样一个年纪。David Brenner 这个弟兄，他比约翰卫斯年轻一点，可是比他更早就去世，他只活了30几年。可是这个人他祷告的榜样，使得约翰卫斯理常常如果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在他旁边，他就会勉励他们说，你们应该去读 David Brenner 的日记，读他的故事，怎么样做一个祷告的人。这个人的一生，他把自己燃烧在新英格兰的，就是北美东北边的那些印第安人的中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讲年岁呢？也许我们跟自己比较就好，自己跟谁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迫切的为一个病人祷告，期待他多活一些年日。另外有一些时候，也许主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不要那么迫切的为一个人得医治祷告。也许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会产生一些力量，可能会使得也许神原来想要接他去，因为我们祷告就多留一点年日。你说怎么可能神完全掌权？可是那是可能的。有的时候多增加一些年日，增加的年日就是在病床上，在很多管子底下那种年日。有的时候所以你不放病人走，是活着的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放他们所爱的亲人离开。有的人根本也不是爱，是因为面子，他们觉得他们要这样做人家才不会说他们不孝。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将来不要这样，趁早写下一个遗嘱，说将来有这种事的时候不要给我插管子。否则我们经常探访病人都会遇见有一些儿孙，他们很为难，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给他插管子，知道插管子增加父亲的痛苦，延长一点年日是痛苦的年日，心会过不去。如果你自己写了遗嘱，你的儿孙就比较知道该怎么行。我跟我太太就写过这种遗嘱。可是我知道有另外一些情形，就是他已经年纪大了，也许我们是应该要祷告。为什么？他可能还没有得救，盼望他有一个机会。还有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得救了，可是呢可能他们多留了几个月的时间，比方或者多留几年，可能对他的灵命是一个很大的造就。我感谢主，我觉得我父亲有点这样，他差不多85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问题是老化，就是心脏那个大血管那个活塞哈，那个 valve， 年轻人打那个血的时候一张开就是直径就2公分， 他只剩下 0.4 公分，所以他有三次忽然好像像贫血那样一样，就是眼睛一黑就昏倒了。我爸爸是很照顾身体的人，他第一次昏倒是在他住的地方附近的小公园，他一觉得这样昏，那是第一次哦，他还没有经验的时候，可是他一辈子那么小心，假设有什么状况那么照顾自己的身体，以至于他一有这种感觉立刻做一个反应，就是蹲下来。所以他因为他蹲下来的过程就已经没有意识了，可是他就减少伤害，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他还是这样倒下去的，所以我说他蹲下来大概已经没有意识，往前扑倒的。所以他戴着眼镜，这里有一点受伤，我姐夫把他带到荣总去缝了几针，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的外甥刚好放学经过那里，看一群人在那里围着，我的外甥是喜欢热闹的人，就回去看，你看到说这是瓦工，后来就发现这样。他有另外两次是在美国，哎，在美国，在我大姐那边，在纽约，有一次在路边，他忽然就这样，也是神的恩典。旁边就有一部 ambulance， 就有一部救护车，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一醒过来，他就不要留在医院，就出来就回家了，就这样进去一下，好像花了1500美金，大概是。在美国你最好不要发生这种事。回来以后，我妹婿就觉得应该帮他做心导管。我妹婿是高雄长庚医院的，曾经是他们的心脏内科的主任，他做心导管大概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他跟他的老师一起给他做心导管。那时候我爸爸已经80几岁了，他老师给他做的算成功，那老师说最多维持2年，他年纪也这么大，2年后再做不太好，开刀太危险，年纪那么大，意思就是你们预备好了2年了，大概不到2年，可是主让他大概多活了5、6年还6、7年，也就是比2年再多活了4、5年。我自己非常为我父亲多活那几年很感谢主，因为那几年我觉得我父亲的信仰，他的灵命进入一个以前我从来不认识的一个光景，他变成一个以前我不太认识的一个人。在那个之前，我觉得他的信仰比较多在头脑上，他一信主就，或者有时候在聚会中听我讲一个道，他可能就会去买一本参考书，是神学生在用的，他问的问题也是像那样的。可是那个之后我觉得他不一样，他还是一个读书的人，还是喜欢研究那个，可是他的信仰更多进到生命里面。也许在你所关心的人有一些人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为一个人祷告，我们不要只是自私的期待他长命，或者是舍不得，或者像这些，我们应该为着他真正的更多的蒙神的赐福来祷告，对不对？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一样求多活一些年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向。有的人说，每一次我们为疾病祷告，基督徒用信心为疾病祷告，神一定会医治，直到最后一次神要接他去。你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再讲一遍，有人这样讲，他说只要我们为疾病祷告，神一定会医治的。当然这句话有漏洞了，很多人马上就可以反驳我说，没有啊，谁没有得医治啊？可是那个人有后面一句话，他说直到最后一次，就是也就是他没有得医治那一次，就是神定规要他接他去的日子。当然这个话不完全正确，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也许有一些人他们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为这些事征战。我个人相信，如果一个神的儿女可以无病无灾而死，岁数满足而死，是最美的。我相信我第一次听人家这样讲，也是听荣教师讲的。事实上就是我刚去 我听见他在讲到说不要那么早去世的时候，他同时讲这一件事。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不是因为疾病，而是神的时候到了，让我们死是最好的。那一辈子他也是这样看的。圣经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对不对？雅各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雅各年纪老迈，活到147岁，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是把该交代的事、该一生什么事情都弄完了，然后就上床，把脚收在床上，整整齐齐的就离世。圣经是这样形容的。摩西也是，摩西120岁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显出他应该要死的样子，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神叫他到山上去，把他接去，连他的尸体，都不用买骨灰坛，不用买墓穴，因为神自己把他的尸体不晓得放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神不要后代把他拿来当神来拜。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像我们教会那一本书《不住增长的信心》，Smith Wigglesworth， 他就是这样。他一生后半段，从45岁以后一直到88岁，他神使用他，使许许多多的人得救，使许多人得医治。有时候从很严重的疾病里面得到医治，非常神迹式的得医治。事实上有好几次，你差不多可以说他是使死人复活。可是这样一位弟兄，他差不多80岁的时候，他身上有一个毛病，就是肾结石。那是很痛苦的一个毛病。他祷告，别人为他祷告，神没有用神迹医治他。事实上他有这种恩赐，为别人结石祷告得医治有许多次，可他自己没有得医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我相信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要学习的功课。比如说恩赐跟你生命的学习不一定完全划等号的。但是也许有的人是另外的原因，就像雅各受苦是因为他需要生命要被降卑，要成圣。约瑟受苦不是，约瑟好像从年轻就是一个 完全的生命。他受苦是为什么？他自己后来讲，为着别人。保罗也这样讲，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钱，为教会来受苦。我不知道 Wigglesworth 弟兄他最后那个是为了什么。无论怎么样，他神没有用神迹医治他，他一发病一痛起来，教会就为他祷告。有的时候他站在台上讲道，讲到一半非常的痛，他痛到他没有办法继续讲道，那个小石头已经跑到尿道去，那是很痛的经验。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我认识过有人，他们当然你大概一样，不舍得遇见这样的人。他们平常是也很能忍耐，也不会做一些不文雅的动作，可是让他们结石痛起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地上打滚，可以痛到那种地步。这位弟兄有时候痛起来，他没办法继续讲到，他需要到厕所去，也许经过半个小时排出一两颗两三颗小石头，当然也流一些血，然后深呼吸一下回到讲台继续完成他的讲章。在那个半个小时，教会就为他迫切的祷告。他自己有一个教会，如果他在自己的教会在外面服侍，可能也是这样。他有好几次这样，这个病拖了7年左右，神好像一直没有用神迹医治他，大概经过7年总算把石头排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一个像这样自己有那么大医病恩赐的人受这些苦，这是可能的。以后他到88岁去世的时候，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疾病。有一天他参加一个人的丧礼，好像他女婿主持那个丧礼，在门口他就遇见一个他教会的一个姊妹，好像他先生还没有真正的好好起来爱主，他们常常为他祷告帮助他。他就看到姊妹就问他先生怎么样，他先生跟他那太太就跟他摇摇头，意思就是他先生情况并没有什么改进。这个 Wigglesworth 听见以后就叹一口气，然后就被主接去。 就是这样被主接去的，88岁。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有疾病的被主接去。但是圣经里面并不都是这样，圣经里面有一些真正属灵人，你没有办法说他不是属神的人，可是他们有疾病去世的，包括行很多神迹的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利沙，先知以利沙，他一辈子神圣经所记载他行过的神迹，可能在全本圣经大概要排名前五名吧，我想也许摩西、主耶稣自己、彼得或者保罗也许胜过他，除了这个以外大概他行过最多的神迹，至少圣经记载的。这个人圣经记载他晚年的时候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就是这样，显然他没有得医治，后来就去死了。神讲这个时候并没有说他失败，他有点失败得了必死的病，神没有这样讲。你也不能觉得说他大概是过气了的先知，到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失去能力，他没有啦。他连去世之后他的坟墓曾经叫死人复活，你记得那个奇妙的故事吗？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这样论定这些事，可是我们还是要明白这些道理。我要给你讲一个我们自己教会的事情。龙教士他一直从我认识他那个时候他这样讲，一直到他去世，我想他一直持守他这样一个亮光，他认为最好我们能够无病无灾而死，他从来相信他一定要得医治，他认为应该要得医治。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鼻子左边这里有一个痣啊，嘴唇的右下角有一个痣，鼻子那个痣一直都没有怎么样变化，右下角那个痣就开始有变化，后来就演成癌症，以后逐渐把嘴唇吞掉，后来把牙龈那些肉吞掉，所以后来这些牙下排牙齿没有了，后来大概延到食道，最后他去世之前一段时间，那一两年的时间他吃东西很困难，因为食道的关系需要吃 semi liquid， 就是半流体，用吸管来吃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吃一顿饭要吃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显然也吃没有多少东西。所以我们就我们所知道他最后去世大概死于心脏衰竭，就是没有体力，像这样。他一直到最后他服侍主参加聚会带领聚会讲道，那个公馆喜安堂的讲台可能跟我们教会这个讲台差不多一样高而已，一般教会讲台比较高，他这个差不多有10公分高，他最后差不多一年的左右的时间他连那个台阶他都爬不上去，需要一个姊妹同工扶着他才上得去。可是他就是这样，他一个礼拜有7次聚会的来，一般人也没有，他带领聚会，他礼拜三讲了最后一篇道，礼拜四带领两个聚会，礼拜五他们没有聚会，礼拜六他被主接去。他没有写遗嘱，我猜想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相信他会得医治，所以他不写遗嘱。我跟你说，我非常尊敬我这个老牧师，可是我对这一点我不太以为然。我觉得他应该要写遗嘱的。我也觉得他应该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他相信神要医治他，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他也把自己摆在神手中。我个人觉得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两面，也许荣教师很单纯，也许他觉得不是这样，可是我个人确实不是很同意他。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当荣教师去世以后，我们有一些同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们好像不太敢再讲关于神的医治的事，因为他们觉得那好像是一个他们的信心好像被动摇的事情，因为他们被教导应该要得医治可是没有得医治。我不是要夸奖自己，可是我没有这样受影响。事实上不止在我自己的教会，那个时候有时候我应邀去我们的母会沟子口的 南昌路，那时候在公馆西安堂讲道。哇，几次有我发现一个事情，不是我自己设计的，我无论去那里，我觉得要讲什么题目，主总是几乎每一次总是让我讲一点有关神意的事情。但后来我差不多觉得好像主从已经有的经验学习，说主要我继续讲这个题目。我觉得也许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有一些同工论到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不再走在这一条道路上面，而去走期待有医病恩赐的人来的那种另外一个方式的医治释放。那些也是神宝贵的作为，可是我相信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产业，这个是不是太多人讲的产业，就是我们应该从神的话里面得着。就像下一次我要给大家讲有一位神的仆人讲的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有病，他跟别人说请你为我祷告的时候，很可能他应该先说请你教导我神的道，使我可以站在那个神的应许上面得医治。这是一个宝贵的产业，教会不要失去。也许我们没有出来一个像有一些地方出来一个特别有医病恩赐的人，如果我们有，我也会觉得很好，如果用在传福音事上很好，可是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另外一个领域，是神的儿女应该进入的领域，是神的话，救恩包含了医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团体在这一方面过度的注意那些，我觉得可能会它有它的作用，在一个不够认识这些的世上的时代，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明灯。可是有的时候有另外一方面的缺失，就是让我们没有均衡的看这些事。事实上罗秉贞师母她是去世之前，他62岁去世，他去世之前中风。我不知道为什么贾多纳牧师这样一个教会历史学家写他的传记的时候，那是一本我所看过最好的人物的传记之一了。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件事的时候不这样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罗宾的师母就是很自然的无病无灾的被主接去，因为他写成这样。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他晚年的时候他中风。以前我也从来没有听我们的长辈在讲到他们的牧师，就是罗秉贞师母的学生啊，在建立纽约教会的吴老牧师怎么去世的。他活到76岁，大概1969年去世的。他后来有心脏的问题，心脏病去世的。他的那个家族有心脏的问题，他的哥哥活到大概50几岁，大概心脏的问题大概就去世。可是他这个侄儿，吴老牧师的哥哥的儿子，就后来做纽约教会的牧师呢，Edwin 牧师，他活到90岁，前一个月一两个月去世了。所以虽然我们希望我自己，你也许你跟我一样希望你自己能够有一天能够无病无灾而死，可是如果主不是这样安排我们也好嘛，哦，那我们一方面期待我们活更长的年纪，可是我们也随时预备好，如果主今天要接我的灵魂，我们也预备好，好不好？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所要表达的。